天国的牢数。好，弟兄姐妹，我们一系列的从七章后半段一直到八章啊，整个在讲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就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哈？信耶稣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关系呢是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跟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很有关系。所以呢啊，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哈，我们在啊耶稣所讲论的事情里面，我发现到耶稣讲地狱讲了最多次，而且讲了很严厉。那今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神学观点来看的话，耶稣讲说有人会被丢到地狱里面去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到这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社会，他只希望被祝福，他不希望听到审判，不希望听到罪，他只希望神多多祝福我，让我房子变大一点，让我车子可以开漂亮一点，但是他不太愿意去听到罪，那不太愿意去听到罪，不太愿意去听到审判就没有吗？不是的。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我是在讲我了哈。如果我们一个教会的牧师只跟你讲神爱你，神要赐福给你，并没有讲到神的罪跟审判的话，那么很抱歉，说这个牧师他只做了一半的事情。他可能有点隐瞒，他可能有一点不太愿意讲你不喜欢听的，因为你不喜欢听你就不来这个教会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压力。弟兄姐妹，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因为这就是神托付给做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我们昨天晚上呢在飞扬小组里面，我讲到面对自我，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观念，不管你这个教会有多漂亮的教堂，有多么好的 program 啊，或者是说你有很棒的主日学哈，像我们以前教会很重视主日学了，主日学开了好几班啊。你按着你的这个程度，你刚信主的有这个慕道班、真基要真理班，然后有很多晋升班哦，有旧约的、有新约的，很好很棒，大家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是期间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参加很多很棒的活动，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好，一个很好的敬拜非常好，可是不管怎么样 the bottom line 这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牧师一定要带领我们的会众，这个会众不是一个 as a group，不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单位，而是以个人的单位，就是说你到底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们每一个人进天堂进天国是你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传道人的没有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呢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教会现在要建堂没有错，我们教建堂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祷告当中，我们的教堂是一个漂亮的地方，而且我们的教堂是可以做非常多的福音的功用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进到这个教堂里面来的人，他都要跟神之间建立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要做到这一点，那就牧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们就做到我们应该尽的责任。The bottom line 最重要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请问你知道吗？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你跟我们同样是属基督的肢体之间，你互动的关系是什么？当这个互动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你跟上帝的关系，那你就要注意到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耶稣一开始十八章讲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不会去跟人家争大，对不对？一个门徒来跟他说，天国里面到底谁是大？是彼得吗？当然没有这样讲了，他可能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一些的门徒，可能这些突出的门徒里面说，这个彼得比较厉害，或是约翰比较蒙福，那到底谁是比较大呢？耶稣说，不是不是，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 不要去跟人家争啊。但是这个小孩子就是说，你这个小孩子可以说小的叫几岁啊，八岁九岁十岁到十二岁这样子的小孩子，他信了耶稣以后就是你我的肢体。当时我们比较大人看着八九岁小孩子的时候，他懂得什么东西呢？他什么事情都不懂啊。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的言教、你的身教，就是说你所讲的话、说的事情，还有你自己本身的行为，如果你去绊倒了这一个小孩子的话，啊，也是说，那你就有很大的麻烦，就是说，你不如哦，就把一个大石头挂在你的颈项上，丢到海里面去了。耶稣讲得很严厉啊，他就是说你不要把我们这个信主的一个最小的这个小子，你都要很小心啊，因为你的一言一举一行一动，你都会影响到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如果因为他看到你呢，哎呀被绊倒了，糟糕了，那么他也失去了信心，然后也看见说，哦，原来这个大人这样子做，他可以这样子说谎，他可以这样作奸犯科，那我也可以啦，啊，我也就继续做啦。那这样子你就是无形当中呢，你教坏了这么一个小子当中的一个，耶稣说你有很大的麻烦。那这个在信徒之间关系当中，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耶稣说，哦，如果你自己犯罪的话，你如果你自己不小心啊，自己跌倒了，就说你自己去犯罪，你要把你犯罪的那个肢体要砍断下来。哦，我们就想说，哇，耶稣讲的怎么那么的可怕、啊、你要是犯罪的肢体，手让你犯罪你就把它砍下来，眼睛犯罪就把它挖出来，脚犯罪又把它砍断，哇，这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上一次的结论当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勇气，有一个决心，要对付罪，不让这个罪再来辖制你。 OK， 不是真的叫你去把你的脚啊手啊砍断，他是说你要有这样的决心，你有这样子的行动。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太严厉了，他说宁愿你一只脚被砍断进入到永生，强如两只脚被丢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就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我今生今世当中，我定义不要去绊倒别人，我定义不要让人家去犯罪跌倒，不愿意我自己一言一举一行一动让任何一个相信我的人跌倒了，那么我宁愿把它砍断。我有一个决心，我有一个行动，我不要让我的相信的小子当中的一个跌倒。那么主耶稣基督呢，讲完了这个以后呢，他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讲到一个天国里好像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羊不见了，这个牧羊人就很着急啊，哎呀，我是要来寻找这个失丧的人啊。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天国的小羊，他失丧的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对不对？人子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讲到的是税吏长撒该的故事，对不对？那撒该是什么？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税吏长，对不对？那个外邦的税吏长他要去寻找他们，但是在这个天国羊圈里面的羊要是走失一个的话，他也是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失丧的谁呢？原本是在羊圈里面的，也在天国里面的人，他走失了，那天父他要去寻找他的那个心态，跟在外面圈外的羊里面寻找失丧的人的心是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个人跌倒了，有一个人离开了，他上帝要花费更大的那个力气，要把他去挽回来。所以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小心绊倒了那个小子的话，上帝他的眼目就转向了那个已经被跌倒的那个人，他要去把他挽回来。然后神把这样子的工作，把这样子的使命交付了教会了。因为下一段的故事就是上个礼拜讲的，若有弟兄得罪你啊，你要去私下的怎么样去跟他谈啊，对不对？呀，你这个地方得罪我了，你这个地方得罪了上帝了，你要改过来。所以盼望呢都是要悔改过来。所以你在那个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的当中，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耶稣基督他是说你要对你的弟兄要有爱，爱是最大的原动力，你要把它挽回来，你要竭尽所能的把它挽回来，你自己没有办法挽回它，两三个人去把它挽回来，再没有办法挽回来，请教会出面把它挽回来，他要是不肯的话，教会只好跟他分开来。就好像耶稣基督说，你的肢体中有一个犯罪，你要把它砍断。 但是砍断以后，看他说外邦人跟税吏一样的时候，你就突然也想到一件事情，原来耶稣基督他最喜欢跟谁做朋友呢？他最喜欢跟罪人跟税吏做朋友，所以把他看作是外邦人税吏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把他看作是一个福音的朋友，他仍然需要救恩，他仍然需要把他挽回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天国的饶恕，天国饶恕讲到什么呢？讲到原来被绊倒的人，这个弟兄怎么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非常主内一个很好的弟兄，怎么他还做这种事情，得罪了上帝？他真的是该，不敢讲下面那个字。但是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被冒犯的人要怎么样呢？要饶恕他。所以整个的十八章里面，我会看到整个他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牧师，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牧师很容易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可能讲了一个道，你真的很扎心，可是你很愤怒，你很不喜欢牧师这样讲。我只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但是弟兄姐妹，请你在主里面饶恕、okay? 我们对于弟兄姐妹被冒犯的人就要去饶恕他，虽然要去指正他的不是，但是却要去饶恕他。其实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饶恕，请大家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十八章，打在你周报上面，从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到三十五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很长哈，但是呢，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哈，这个仆人欠一千万银子的哈，他对主人所说的话，请你看哈，第二十六节哈，他说，主啊，怎么样，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然后你再看哦，当他看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哈，他对他说，那欠他十两银子的呢，在第二十九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啊，请你注意哦，这个欠债的人跟他的债主都是说什么同样的话，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耶稣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呢，这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呢，他有没有得到赦免？他得到了赦免。那么这个欠十两银子的有没有得到赦免？没有得到赦免。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这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他得到赦免了以后，主人对他对最大的生气是什么？我同样的，我怜悯了你，我饶恕了你，我免了你一切的债，然后呢，一个欠十两的，然后怎么样？然后你不肯饶恕他，所以主人就大怒啊，这个很生气。所以你又看见到这个一个故事当中，就是说，你 蒙到了上帝的恩典，神饶恕你了，免了你一千万银子哈。我看看那个一千万好多啊，好多啊。那我们看看那个七十个七次哈，我把那个数字写上去哈。那我看那个第三点哈，你看自己从主所得的饶恕哈，这个一后面几个零啊？有七个零啊，就是一千万两银子，你看到没有？然后呢？然后对比呢，这个十两银子啦，可是十两银子我是写一百，因为原文是一百个钱币，小钱啦齁。那应该是十啦齁。可是你这样比起来的话就差了很多了，你有没有看见到？那神呢，他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个欠这个债，用这个 money 齁，用这个钱的多寡齁来表达你所受到的饶恕，就好像欠了债有多少的债，他用那个很天文数字的这个财产来看。可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一千万银子，我不知道他怎么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花的，一千万他可能还得了吗？ It's impossible. 意思就是说，神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这个 impossible 这不可能还的债我都免了。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对神所欠的债神都免了。那这个债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我们却对一个我们的弟兄十两银子的，不管是真正的欠钱，还是欠了你的一个 favor， 或者是说你对他的期望，或者是说他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信徒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好像有债主的关系哈，我们都不能够原谅他，我们都不能够免了他的债，所以主人就很生气，很生气。弟兄姐妹，当使徒彼得来跟耶稣讲说：“哎呀，我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这个七十个七是在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数字上面你可以看得见，七是完全的数字，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几天造天地？六天，然后第七天就赐福，对不对？然后第八天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都有七天，对不对？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十是什么意思？ Ten， number ten， 十是什么意思？在启示录第二章一个有一个对推亚推拉的教会，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受患难几日？十日。所以 ten 也是患难的日子。如果一个完全的七乘上患难的日子，也就是说你饶恕这个本身的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是完全中的完全，就是完全的饶恕的意思。OK， 不是指然后我只要计算一次、两次、三次到四百九十次啊，你已经用尽了四百九十一次，我就不饶恕你，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七十个七次是一直都完全的饶恕。耶稣说是完全的饶恕，那完全的饶恕是像什么呢？像你本来欠了一千万两银子。耶稣他要你我看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中你已经蒙了多少的连续，从这个蒙了多少的恩典当中你再来看别人跟你之间的纠纷，别人跟你之间的恩恩怨怨，你要把它看作只有十两银子，然后你就 let it go， 你就饶恕他吧。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他赦免了你，你应该有感恩，感恩，谢谢主的饶恕，谢谢主的连续。转过头来看到我的弟兄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对我之间的恩怨，他欠我的，我再看看我欠主的，他赦免了我，于是我就赦免了他。就是耶稣他借着这个故事要告诉你跟我的，你跟神的关系好吗？你真正的体认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真正的意思吗？你真的愿意去感恩吗？神跟你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你对那些得罪你的人，你对他是不是有恩典？你感恩越多，你越知道神的赦免这么样子的好，这么样子的重要，这么样子的有恩典，你就对那一些对不起你的人，你也愿意去赦免他。尤其刚开始有点困难，尤其刚开始还是恨得牙痒痒，主啊，你为什么要求我来赦免他？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赦免他？他根本就不感激我，他还做些事情来抵挡我，他还做些事情让我跌倒，我为什么要赦免他？可是当每一次在我们在抱怨说这个人不值得我赦免的时候，这个人不值得我饶恕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说，你要想想看你自己，你自己，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被饶恕耶稣所花的代价是什么？但你就突然积极的发现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我们在人世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你所欠的东西大概只有十几两啊、一百两啊之类的，但是你对神之间所欠的债是千千万万两。如果你真的要去把它算数值的话，那如果你这么斤斤计较在你人家欠你这个十两，人家欠你这个几两，你算得很清楚哦。那么主他就说，好啊，你既然要算清楚啊，我已经饶恕你了，我已经免了你一切的债了，但是你居然还继续跟人家算得这么清楚，你要是没还我，我把你下在监里面，你一定要还清我，你把我欠我的恩典，欠我的恩情，或者你得罪我的地方你要还我。如果你还是在对我们信徒之间还是有这个样子的态度，这么样子去斤斤计较的时候，神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怎么样？大怒啊， angry。 还把你下在监里面。对，我这边问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一般神学家都不太敢去 touch。如果神把你的饶恕拿走，是不是等于把你的救恩拿走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我本来已经被释放了，我本来已经免了所有的债，现在主人大怒啊！他把他交给掌刑的，那个掌刑的原文是拷问者啊，就是那个很坏的那个坐监狱的狱卒啊，看管监牢的，抓了那个里面监这个。被关在里面的人，他可以拷打你的，还钱，还钱，不还打，掌刑的，从一个没有被赦免、没有被连续，不是，我再讲一次，从本来已经蒙赦免了、本来已经蒙饶恕了这一种身份，重新的又回到没有被连续、没有被饶恕的一个监牢里面去。弟兄姐妹，这个没有一个神学家敢明明白白的讲说，哦，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我救恩会不会失去，我被饶恕的这个身份会不会被拿走。但是在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一个故事当中，太容易分辨了。弟兄姐妹，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再说，你跟神的关系表现出在你跟信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十八章一直在讲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要有爱，要有饶恕，要有把弟兄挽回，看到一个弟兄走岔路了要把他挽回来，被他冒犯的地方要饶恕他，要赦免他，就是这么一回事。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老半天，也许你听到有一些的很奇怪的神学思想，我得承认这个神学思想还算是主流的神学思想。 但是我们要小心，耶稣说你不要被我们不要因为人的关系，我不要因为你跟人之间的纠纷影响到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让它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到了那个地步，神已经哎呀，把你的这个救恩，把你这个蒙连续的地位拿走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呜呼哀哉。弟兄姐妹，最后那一句话，我们个人若不从怎么样心里哦，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咯，不是我嘴巴赦免了啊，好啦，心里还是很怨恨，不是那个，是从心里哦。我们的主不是人，人可以隐藏，我心里到底有没有埋怨恨人，你看不出来。我告诉你，我今生今世我见过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们组内的，他可以笑着脸跟你讲很恶毒的话，那个是很高招，那是我个人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见过这样一个人啊，他可以笑着跟你讲很恶毒的话，然后你就完全看不出他，他笑的话，他讲出来的话是很恶毒，可是他是对着你微笑的这样讲，我真的是有点毛骨悚然，你知道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那同样的，他也可以怎么样，非常愤怒的时候跟你讲说我饶恕你，你会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但是弟兄姐妹，耶稣说你要从心里面，要从心里面 OK， 不是你嘴巴讲啊、哦、赦免你饶恕你啊，要从心里面饶恕。那从心里面的饶恕是耶稣要看的，是耶稣要看的。所以对这些事情耶稣要看的，要省察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真的会有麻烦，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要从饶恕我们的弟兄，不管他怎么样得罪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如何饶恕你，我们就饶恕我们的弟兄，好不好？我们来看天国的算账哈。我们呢，当这个人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要还清的时候，他是一个 worship God， 求神来宽容他哈。那宽容的意思就是 be patient with me 啊，就是求你宽容我。那在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愿意呢让他有时间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怨恨人的时候，希望他能够改变成你所期待的，需要时间哈，需要时间。也许他还没有到达你的要求哈，给他一些时间，连续他。弟兄姐妹，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神才会垂听哈。那第二，这仆人是不可能还清，但至少他承认欠债，也表示他要还债，这是其实是一个悔改。啊，我所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悔改啊？你在神面前悔改，神就赦免你的罪啊，赦免你的罪。那么我们神的每一位仆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罪债通通都被赦免了。那么我们愿意彼此饶恕吗？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弟兄呢？弟兄姐妹，谁是你的主人呢？谁是你的主人？不管今天谁告诉你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你的教会、你的公司的老板，都不是你至终的主人。你的至终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啊，因为上帝把审判的事情都交给了耶稣基督。谁是你的主人？你要对他负责任。你要对他负责任 ，OK？ 我们以前在 Oracle 上班的时候，我们 Oracle 有个大老板，大老板叫做 Larry Ellison， 世界最有钱的排名大概前五名有啦。 Larry Ellison 他给每一个做主管的有一个绝对的权利，什么权利你知道吗？你的薪水多少，你的股票有多少，完全操纵在你的直属老板，所以你的直属老板就等于你的生杀大权操在你的手上。所以每一个经理他下面的人哈，赚多少钱，股票有多少，他的评估啊，每一年的 review 都是这个做 manager 的去评的。啊，我在那边做了七年的主管，那我很知道这个东西。当你握着你手下哈，你的啊，你的平等啊，你的这个薪水多少哈，你要知道他们非常的听话。他们很听话，生怕得罪我。我只要一发怒，这件事情必须在某年某月某日一定要做成的话，他们乖乖这个24小时都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他下一年度的 review， OK， 我操纵了股票的那个 option， 我可以跟你们讲 ，Oracle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因为他每年重新发一个 option 给你。我们叫做 evergreen 的 option， OK， 这个 option 呢又是分四年，比如说我给你一千股， OK， 你今年就250，250，250，250，四年嘛，我每一年都给你新的，你今年给，明年给，后年给，每一个人都有。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工作的话，你的生杀大权操纵在你的直属老板上面， OK， OK， 但是谁是你的 boss？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们就这么样的听命我的老板，对不对？哎呀，我的烤鸡，我的什么，我的这个 money， 我所赚的钱跟我这个直属老板很有关系的。我要做尽每一件事情都要讨他的欢喜啊！我要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做的还比他期望的更好啊，让我明年的烤鸡就会更多，对不对？那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你我都会怎么样？因为要求表现啊。 But who is your boss? 谁是你的主呢？谁是你终极的主人呢？在你的永恒当中，谁给你打分数呢？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故事不是别人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再强调，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面饶恕我们的弟兄，得罪你的弟兄的话，弟兄姐妹，谁来打分数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啊，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关乎我们 eternity， 这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 OK， 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要审问的，他是不是会一直会审问到底呢？会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讲了，他很清楚啦，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连那些不是可能不是你的弟兄你都要这样对他呢，何况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跟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还有一些冤仇吗？你跟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结还没有打开的？是不是还有些什么仇恨？是不是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赦免它呢？即使他不好看，不是不好看，即使他，你还是不愿意，愿不愿意是一回事，但是要不要是神的命令。我们定义要饶恕他，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要受点苦难，就是七十个七十的意思。你要苦难，你有患难在那个地方，你愿不愿意完全的饶恕，就像神饶恕了你。我们有些的应用，第一，教会有一个特征，教会的特征就是一群蒙神宽恕的人，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心里面互相的宽恕，互相的饶恕。 弟兄姐妹，我在过去五年当中做了我们教会的牧师，五年当中呢，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都很支持。五年当中呢，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地方呢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恳求主，让弟兄姐妹饶恕做牧师，不管说是什么样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许在某些地方上没有达到你的 expectation， 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们人都可能有失误啊，我们这个牧师的也不是，我们这个牧师也是五年前呢开始做的哈，所以可能有些地方呢没有尽到，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求主，我们互相的来彼此饶恕啊，彼此饶恕。那因为这是神一个很他的非常得到他心意的一件事情，要饶恕。那我们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哈，不饶恕你的弟兄，神就不垂听你的祷告。这件事情呢，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第六章哈，很重要的，大家都会背的主导文，对不对？弟兄姐妹，主导文我们大家都会背，我们要背来背一次。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然后请你再读下面两节哈，马太六章十四、十五节。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么我为什么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你的弟兄，天父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我们刚刚背的那一段主导文当中，他有说什么？他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其实那个免了别人债，那个免跟后面那个饶恕，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主导文里面有一个条件，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弟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对不起，主导文上帝不垂听。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25到26，这个是很白的哈。十一章25到26哈，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那这个地方讲的最白了，25节他说什么？你们怎么样？站着祷告的时候，对不对？想起有人得罪你，你要赶快怎么样？饶恕他，否则天父不饶恕你。那天父会答应你的祷告吗？不会。所以弟兄姐妹，天国的饶恕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饶恕，上帝根本不要听你的祷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哈，这是耶稣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再来读下面马太福音5章22节，我打在周报上面。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华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彼此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弟兄姐妹，这也是耶稣说的。他说骂弟兄是拉家的，哈，拉家是什么意思呢？拉家是无用笨蛋的意思。那魔力呢，就是更轻蔑，哈，就是一种骂他愚笨啊，或是骂他悖逆叛逆啊，这种轻蔑的用语啊。所以拉家也好，魔力也好呢，通常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啊，你这个人傻啊什么的，这些是啊比较轻蔑啊用语哈。但是连这个样子，耶稣就说：“哎，你跟你弟兄之间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你这个关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的话，他说难免地狱的火。”哎，哇，那就很严重了。也就是说，我们信徒之间彼此之间，我们不应该有人觉得他很聪明，有人觉得他很笨。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在主里面是笨，不可以。有姐妹，连耶稣这么一点小事都要管呢、欸？我们不可以说人家愚笨呢、欸，我们不可以说他笨蛋了、无用，不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他要看着他的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所以耶稣很看重啊。他不愿意你用骂人的话，骂人的话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杀人，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恨。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话语上都没有过失，好不好？我知道不太容易，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这个严重性，你要知道我话语上面不要随便乱讲，特别在我们夫妇当中哈，我跟师母的关系也是要磨练很久哈、啊。我彼此说祝福的话，彼此接纳的话，彼此爱慕的话，这些都讲不完了，还要去讲那些论断的话，彼此埋怨的话，这是不要讲了哈、啊。这个要操练哈、啊，我们要操练。想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每个做弟兄的都要跟做太太的，好像要抱三次嘛哈？啊，三次不行，每一天要抱两次，对不对？抱两次的话，就是说 I lov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哈。做弟兄的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我们的太太哈。我要好好的操练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哈。我们打在周报上应用 number four 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了，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怎么样也要怎样饶恕人。 Amen。 这就是天国饶恕的原则，我们多感恩于神对我们的饶恕，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就可以去饶恕人，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这个天国的饶恕摆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来饶恕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主啊，求你让我们，虽然他冒犯了我们，虽然他得罪了我们啊、哦，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饶恕他，来饶恕他。主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来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但我们更有责任要来饶恕他。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读了五章二十二节，弟兄向我们怀怨，我们就把礼物先暂时放下来，这表示我们有这个急切性要赶快跟我的弟兄和好，或者是说我要赶快的来饶恕我的弟兄。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宽容，彼此饶恕的心。主啊，好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 你不会拿出一些的记录说，哦，你对某某弟兄，哦，你对某某姐妹还有怀恨，你还没有饶恕他。主啊，我们求你就现在这个时刻，主啊，我们还是有一些没有饶恕的地方，求你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位，现在就光照我们每一位。主啊，求你让我们来饶恕他，让我们饶恕他，不管是陈年往事也好，不管是从小到大我们所受到的一些的冤屈，我们所受到的一些不公义的对待，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主啊，我应该得到了我没有拿到，我怀恨他，我恨他，或者是牧师不小心讲了一些的话，或者牧师他用一些我不太喜欢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哦，主啊，我就对他有埋怨，有苦毒。主啊，我们求你来让我们有赦免，赦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不公义的对待。主啊，让我跳脱出我内心当中的苦毒，我内心当中的这一些不情愿。主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你如何的来赦免我们，如何的来饶恕我们，我们也愿意来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主，我们再次仰望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这种状况当中，在爱中彼此增长。感谢主，谢谢主耶稣，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Amen.